北京政局诡异，人民日报再搞鬼，西安全戒严，特警集结，无人机出动，中共数字追捕，抗及海外，京津地铁站去英文，难倒自己有，印度回击北京，捏造藏南地区地名，英国迎来史上最暖跨年夜。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祝大家新年进步，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今日踏入了2022年的1月1号。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进入2022年之前，北京政局突然变得更加诡异。先是在12月30号，党媒《人民日报》头版居然没有习近平，赞扬山东和广西经济政策的报道被放在头条。同时，李克强和韩正的名字竟然出现在头版的中部。年关之际，习近平缺席重头党媒相当奇怪。而且这一天的头版侧重经济工作，被解读为刻意抬高中共总理李克强的地位，亦正是在两个礼拜前的中共中央经济会议上，外界捕捉到习近平被中共中央否定批评的信号。今次会议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和习近平的经济路线是相背离的。跟住在31号更发生了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缺席中共全国政策新年茶话会的大事件。栗战书一直是习近平在中共最高层的忠实拥趸，他一旦出事，无论是作为习家军成员，亦或是被发现跳转到反习阵营，都意味着中共将有一场政治大风暴。外界回忆起，在11月23号，人民日报曾经做出违背常委排名的版面安排，排名第三的栗战书被安排在第四版，排名第四的汪洋却出现在栗战书之前，被放在第三版。对于极度重视等级的中共来说，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加上最近被免去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职务的赵克志，被部分观察人士认为是栗战书的人马，赵克志和习近平心腹黄小雄的公安部一把手之争背后亦都有不少谜团。另外不能够忽略的还有兼具红二代和中共军队背景的刘亚洲因为反习被捕的传言。文革学者宋永毅日前接受 BBC 采访，分析中共当局形势的时候说，习近平的处境和精神状态和毛泽东晚年类似。宋永毅说，林彪在1966年5月18号一次讲话中说，毛的晚年成日就在防止政变，因为怕自己人政变，毛泽东连飞机都不够胆坐。栗战书和刘亚洲突然消失，是不是跟习近平担心政变防范过度有关，外界并不清楚。但普遍认为习并不具备毛当年一样的权威地位，特别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向江增派系妥协，无异于养虎为患。他当前担忧政变并不是幻觉，而是实实在在的威胁。时评人周晓辉还在大纪元发文指，最近中共高层还出现其他诡异的现象，包括栗战书和李克强最近主持会议的时候都侧重于强调党中央而不是习核心。新华网在报道中共政治局27至28号召开的民主生活会的时候，措辞和以往不同，中央政治局五个字出现的频率比以往高，而且从政治局的角度对习近平的地位和成绩做出评价，而不是好像往年那样直接突出习核心的地位等等。周晓辉说，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显示北京的政局现在十分诡异，政治局常委都有各自的想法，习近平和反习力量的博弈似乎处于某种胶着的状态，双方各有妥协，但是内部暂时的妥协并不代表博弈的结束， 未来北京高层变数依然难料。全球都在持久迎新，中国陕西省会西安的1300万老百姓却在饥饿中挣扎着度过2021年的最后一日。更令人担忧的是，位于西安雁塔区的城中村潘家庄传出戒严的消息。12月31号网络上传出不同角度不同人拍摄的视频，都显示几十部大型巴士趁夜晚进入潘家庄。有当地居民在大批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监督底下被带上巴士，估计是被带走隔离。其中两段视频因为有旁白，可以将现场肃杀的气氛传递出来。旁白说，当地疑似出现暴乱，大批武警、特警乘搭大巴列队进入潘家庄，空中还出现无人机，可能有大的行动。这个潘家庄算是沦陷了。视频中隐约可见身着防护服的人排队小跑行进，听落录制视频的人好像是吓亲，不时发出天啊不要吓我咩回事啊的惊呼。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大批人被带走失去自由，还有传闻指潘家庄有人被饿死。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公众询问这个是饿到造反了吗？亦有人说有消息指是爆发大规模的病例。有人回忆说，我2020年被封在湖北亦都差不多。还有人气愤地写道，这个架势就好像西安事变，受罪的却都是屁民。12月31号西安全面封城已经是第十日，对部分城区来讲已经被封锁13日。老百姓口中的买菜难变成了弹尽粮绝。同样在雁塔区，一个青年饿到顶不顺，溜出去买了一袋馒头，结果回家的时候被门卫捉住殴打，馒头都保不住。微博上还有评论写到，网上流传的全部是西安点点好的新闻，都是哪个收到政府免费菜感谢的新闻。好像我们这样的低层小区，城中村一片菜叶都见不到，政府能够看到吗？这几段话引发共鸣，好几个人回应说，我发过小区抢菜的帖，都被通知违规了，所以大家看到的都是一片和谐。我发微博说西安领导不做事，然后下午防疫办就打电话给我，叫我删了微博。看陕西新闻讲的比唱的还要好听。同一日，人民日报翻墙到推特发文说，古城西安用城墙灯光 show 迎接新年，在城墙东南角打出再见2021、你好2022、万众一心抗疫情等光影字样迎接新年。美国媒体披露，中共一直以来通过网警管控国内网络言论，现在进一步扩大它的监控网络，挖掘推特、Facebook 等社交媒体，追查批评者。华盛顿邮报1月1号的报道，在对300多个中共政府项目的招标文件和合同进行审查之后指出，中共正挖掘西方社交媒体，以令到政府、军队和警察掌握外国目标信息，其中包括开发一个价值32万美金的程序，通过推特、Facebook 寻找信息，建立外国学者和记者的数据库，还有一个耗资21万6千美金的北京警察情报项目，可以分析社交平台上有关香港和台湾的聊天内容，以及一个新疆网络项目，专门分析社交平台上的维吾尔语内容。报道引述一名匿名的驻北京分析员说，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反华人士组成的地下网络。这个分析员在一个负责向中共中宣部汇报的单位工作，他曾被要求制作数据报告，向高层领导说明对中共负面的内容是怎样在推特上传播的。另外，纽约时报亦根据公开取得的中共政府采购文件、警察搜查，结合一名承揽海外网络调查业务的政府承包商的讲法，报道中共国安机构在2019年后为数码追捕引入新技术和资金， 追查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声的批评者，然后骚扰他的家人，强迫他们删除网络言论。这一名承包商透露，他利用选民登记、驾驶执照记录以及黑入暗网数据库追查发文者身份。网上的个人照片亦能够被用来推断住址和亲友。承包商说，过去一年他被指派调查在美留学的中国大学生。一名华裔美籍政策分析家以及多个曾在中国工作的记者。纽约时报的报道仲指，中共警察手册详述言论犯罪的严重程度。第一类是批评最高领导人，或计划组织政治活动或抗议。第二类是提倡自由的意识形态与攻击政府。第三类迫切性最低，贴文内容从诽谤到色情图片不等。北京天津地铁站的标示站牌出现去英文改用汉语拼音的现象，好像2021年新开通的北京地铁11号线将英文的站字 station 改为汉语拼音 站 来标识，国际机场四个字亦都使用汉语拼音。天津地铁站内开往国际机场这几个字居然用英文和汉语拼音结合的方法标注为 to果汁之策。有人质疑，北京天津都是国际化都市，很多居民不识汉字或者汉语拼音，交通标识放弃英文非常不方便。有网民在北京地铁公司官方微博评论区留言，站名用拼音也就算了，连站这个字都改成拼音，边个睇得明啊？地铁方面回应说，这个是根据国家地名管理条例、汉语拼音方案等相关规定要求。北京市有关部门统一了地铁站名译法的要求，并先期在北京地铁部分车站推广。自由亚洲电台12月31号引述时事评论员蒋捷本指，这种做法符合中共领导人倡导的中国方案，就是要各国和中国接轨，学好中文。中共在台海、南海挑动局势，同时又引发中印关系紧张。印度针对中共民政部对藏南地区的命名提出抗议。中共民政部12月29号发表公告，对中藏南地区15个地点重新命名。但是藏南属于中印存在领土争议的地区，印度将这里称为阿鲁纳查邦。所以中共此举遭到印度强烈抗议，印度外交部直接回击说，阿鲁纳查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贝格齐就公告回应指出，这种事我们看得多了，这个已经不是中共首次想帮阿鲁纳查邦的地点改名，他们2017年4月也都这样做过。贝格齐强调，将那些虚构地名灌在阿鲁纳查省境内并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中共全国人大10月通过陆地国界法，将在2022年元月1号生效，内容包括防范和打击任何损害领土主权和破坏陆地国界等行为。印度将这个视为北京立场转趋强硬的标志。综合外媒报道，英国气象局12月31号发消息指，英国多个地区在31号的气温徘徊在摄氏15度左右，是气象局有纪录以来最暖的一个跨年夜。英国之前的年底最热纪录是在2011年，当时在威尔士科尔温湾测得摄氏 14.8 度。不过这个纪录在2021年12月31号被打破。当日上午11点，英国北部约克郡村庄拉伊希尔录得的气温是摄氏 14.9 度。晏一点的时候，气象局再发推特指出，在林肯郡的康宁斯比录得 15.3 度的气温。这个代表今日是英国有纪录以来最温暖的跨年夜。据报道，31号当日，英国好几座城市气温预报都达到摄氏15度。包括首都伦敦和卡地夫。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